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获罪7年一案，昨天在北京二审开庭之后，明天将开庭宣判。有分析称，案件可能获得改判。那么高瑜案如何反映中国的媒体、司法和行政现实呢？它又如何牵动全球？另外呢，中国广电总局继不久前出台229号文件之后呢，出手再度严打电视盒。有分析称，这意味着广电对互联网电视行业掌控越来越严格。那么观众的最爱电视盒到底动了谁的奶酪？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呢，首先请平章为您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三说，在土耳其战斗机击落一架俄罗斯喷气战斗机时，只是在保卫土耳其的安全。埃尔多安说，俄罗斯飞机在星期二被击中时仍然在土耳其领空内，但坠毁在叙利亚。其他土耳其官员说，这架飞机曾进入土耳其领空2公里，并停留了大约17秒。土耳其方面是在俄罗斯战机无视他们发出的10次警告之后才向其开火。俄罗斯则坚持认为他们的飞机从来没有飞离叙利亚领空。一面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相信这架飞机在被击落前返回了叙利亚领空，但是一些外交人士对《纽约时报》说，这架飞机是在被击中后才返回叙利亚领空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三说，即便是在保卫边界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出现危险的升级也是不可原谅的。俄罗斯誓言，土耳其将为他以所谓侵犯其领空为名，在叙利亚边界击落俄罗斯一架战机承担严重后果。至少有一名飞行员在战机被击落时丧生。俄罗斯官员说，前往坠机地点进行搜寻和营救的直升机也被击落，一名合同工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地方击落俄罗斯喷气式战机，令人担忧，莫斯科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土耳其发出措辞强硬的警告。
今天的损失对我们来说就是恐怖分子同伙给我们背后捅刀。
土耳其表示，当时俄罗斯那架轰炸机进入了土耳其领空，受到10次警告，但却置之不理，然后才被击落。俄罗斯否认其战机越境进入土耳其。
大家都应当知道，在我们的国家被战火包围，我们的边界安全和我们的公民生命处于危险之际，我们会做出任何的牺牲，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
土耳其有关官员抱怨说，俄罗斯对边境地区一些土耳其族人村庄进行轰炸，以支持其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为好像是告诉世人，谁要是不支持阿萨德，谁就是恐怖分子。
俄罗斯表示，派遣到战机坠毁地点去搜寻营救的直升机显然也被土耳其族人游击队被击落。土耳其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了一种明确的信息，但这种行动充满风险，也有可能引发不测后果。
与俄罗斯的贸易以及来自俄罗斯的旅游者对土耳其非常重要。我不知道俄罗斯是否考虑正式制裁土耳其，但俄罗斯政府善于进行非正式的制裁。
但俄罗斯不太可能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北约已经对土耳其表示支持，并呼吁冷静，降低紧张局势。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城市芝加哥的警方说，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犯罪行为。此前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了2014年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少年的情况。芝加哥警署长官麦卡锡在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人们有权表示愤怒，有权举行抗议，有权自由发表言论，但无权从事犯罪活动。一个法庭下令芝加哥市公布警方有关警官凡戴克向17岁的麦克唐纳开枪事件的视频。凡戴克星期二向当局自首，他被控犯有1级谋杀罪。此前凡戴克已被警局开除。凡戴克被控向麦克唐纳连开16枪，其中多发子弹是在麦克唐纳已经倒在地上后打出的。芝加哥论坛报援引警方的话说，麦克唐纳表现异常，身体里有毒品，并拒绝警方要他放下刀子的要求。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获罪七年一案，昨天也就是24号，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进行二审开庭。当天稍晚呢，法院通过通知表示说，明天也就是10月26号星期四将开庭宣判。有分析称，从二审方式来看，案件可能获得改判。还有业内人士说，仅从被告央视认罪和儿子成要挟对象两点，高瑜案本身就是当局政法不分违法操作。那么高瑜案如何反映中国的媒体司法和行政现实呢？高瑜案又如何牵动全球呢？时事大家谈，请媒体人和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参加分析的嘉宾的三位，一位呢是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苏女士从德国波恩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呢是媒体观察者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前纽约时报中国新闻助理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请您分享一下这个案情最新的进展，以及对这个进展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刚才您在节目开始已经提到，明天是公开这个审判的结果，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可能的结果就是减刑吧。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次二审之前，高瑜有一次突然的病发，当局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了10天的时间。其实他的病情是刚刚得到一点稳定，国保就马上把他带回了看守所。当时我们就判断二审即将来临，那个时候也是默克尔在上个月底访华，差不多同期吧。那当时我们其实心里有所考虑，对于此时的高瑜来说，我想认罪或不认罪，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但是从家人和朋友来说，我们是希望他态度能有所转变，以达成减刑，尽快的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从一个亲人和朋友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的弟弟高卫先生以及他的好友鲍同先生也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想明天这个结果不管是怎样的，无论是他认不认罪，事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无损高瑜老师的尊严。
那么苏女士，我想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您希望他态度能改变，是指高瑜女士还是指当局方面的态度有所改变？
我们当然是最先期待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我想他们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高瑜被羁押期间，国保一直对他进行高强度的施压，让他认罪。大家都知道高瑜的性格是刚直不阿的，他也坚持不认这些所谓强加给他的罪名。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身体现在不能不进行系统的治疗这样的一个角度考虑，希望他可以保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稍微转变，甚至是沉默。这样的话呢，也许当局会有一个台阶下来。
好，谢谢苏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赵先生，就是高瑜这个案子呢跟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几乎是这个一样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案子呢，就是当局对高瑜的这个指控究竟是哪一些，就是在当局的眼里高瑜是何罪之有，那么这些指控的中间存在什么问题？赵先生。
我先说的那个中间存在的问题啊，
是
前一阶段中共有一个纪律条例的出台，那么里头呢有很多内容跟法律是重合的，那么说纪法不分，这个 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举例说明的话，那高仪的案子典型的是技法不分，用您刚才的话讲就是政法不分。那为什么说是技法不分呢？因为高仪本身他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犯罪主体啊，他是不够资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叫九号文件，它本身是中央办公厅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来源呢，就是来源于这个刘奇宝和这个刘云山主管宣传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这个两个政治局委员，他们捣鼓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就是说要反什么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这一类东西。那我们想一想，文革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凡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都要反对，但是他们很多事情也都没有搞清楚。你说西方马列主义是不是西方去的？是。那你反对还是不反对？这话说的就远了。就是技法不分导致了高于的案件和我自己本人的悲剧的发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刑法第111条，就是所谓的叫像这个境外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法律这个比较先进文明的国家是没有这个罪种的。那么你比方说美国和这个其他的国家，它有叫非法持有罪。非法持有罪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持有在手里，而且被这个有关的政府部门拿到这个东西作为证据的时候，那你才能进入这个检查的程序、起诉的程序和这个审判的程序。那么高于手里没有这个文件，你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我们再说这一个，这是一个这个高于被抓的这么一个适用的法条。那么我们从立法的角度上讲，就是说这个111条本身就是违宪的。他呢，在从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上看啊，因为我在里头被关3年，我对于这个法律是深恶痛绝，我觉得它是一个恶法之至。那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完全是违背了宪法，违背了宪法，这是一。二一个，他把共产党应该保密的事情，你作为党员，高一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是党员，他是普通的公民，他没有必要、没有责任和义务对你共产党的秘密进行保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他没有用国务院同时办公厅发文，或人大办公厅同时发文，或中央军委同时发文，因为他没有这些所谓国家的政府的部门的机构，那个作为这个加盖公章来确认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文件。你只是中共自己内部文件，你把它上升到国家的意志，这完全是违法的。我们就从立法这个角度，第一，111条是错误的；第二是技法不分，这也是错误的。那么现在看，就是说他用111条，我们从程序上看，就是抓了高于以后，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干的？就是傅振华这个人怎么干的？傅振华抓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18大以后异议人士和这个意见人士的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他抓了干了这么多的坏事，那么这一条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在程序上，他沿用了文革的程序。文革我们都知道，大家爱搞大批判，抓一个人不管有罪没罪，先只要你是反毛的，拉上去先游斗一圈，开个万人大会或者游街示众。那你现在搞的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你搞改革开放，你对这样的理论进行宣传的，但是他没有，他搞倒退了。政治上九号文件完全是胡锦涛在位的时候2011年搞出一个五不搞的延续，就是五不搞的延续。那么刘云山现在搞出一个七不准，九号文件就是七不准，政治上是完全反动的，倒退到文革的那一套。从法律上立法也是违宪的，那他怎么说他是立法违宪呢？他是国家保密法，国家保密法从1997年更改了以后设立了这个111条，但是呢，在国家保密法当中，他有一个就是7类事项属于保密范围，他最后第7款当中啊，就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个事情，就我自己不深恶痛绝，我也不会感受到这个事情。第7款当中，他加了一个政党事项，比照前款的也都构成罪。那就是说你党的文件可以当成国家秘密保，这完全违反了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的管理的规定，这是程序上的问题和立法问题。那么从实体的问题上讲，111条有6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就是 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要素六个字叫做窃取、刺探和收买。我们现在看高瑜的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这六个字，他收买了买谁的了？他没有买，没有卖方，他也没有买方，他也买不起，他没有钱。刺探他怎么刺探？71岁的老太太，他哪儿都不能去。你刺探，你要到中南海去打听啊，他也没有打听。这个东西是别人给他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都搞
不清楚。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其实是中共的这个高层他主动把这个消息给泄密给您之后呢，您再来进行这个发布，那么对您进行治罪，那么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当然是我们一个猜想
的。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我不想谈，一说话长嘛，就是我个人问题，江民退休，他这个文件9月1号就是2004年9月1号那个中央白天接的通知，晚上印出这个东西，2号向全体中央委员发送。那么9月2号，《纽约时报》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那么我2号还在东北在采访，就是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完全是胡锦涛个人和另一化个人曾春红他们三个人研究出来给了《纽约时报》。
是他们策划。
我也没有这个六个行为，六个字的行为。
这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说经常发生在中共的这个他目前的这个制度之下的这媒体人员的身上。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温先生啊，就是说关于高瑜，刚才我们谈到高瑜在央视认罪，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高瑜当时并没有说有罪的情况之下呢，让他在央视进行认罪，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审昨天对他的这个审判呢，却又是闭门进行的，你怎么解读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
我想这个二审其实总共才历时1个小时，那基本上他也只是把所有程序性的走完，我想这个二审当中，应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只是程序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对高瑜怎么样处理，我想在二审之前已经是，我想对于高层来讲已经有一个决定。反而如果我们事情往回溯，就是说先把高瑜儿子也一起抓起来，然后胁迫他上央视认罪，并且以胁迫的内容作为一审的证据判他7年徒刑。这个毫无疑问，整个过程来看，就是中央政法委应该是更高一级，也就是这2年成立的国安委一手操办的案子，也就是说他是跨部门跨系统协调统一来办的高瑜这个案子。那毫无疑问，高瑜这个案子跟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口袋罪嘛。那这个案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姚坚富也不过刑拘之后就取保。那如果从整个9号文件传播来看，如果官方的说法属实的话，那姚坚富的责任要远远大于高瑜。那明眼人都知道，包括外界的评论也知道，高瑜被抓被判刑是当局对他的报复。报复他什么东西？就是他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以及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披露习近平近无一人是男儿这种保守刻板蛮憨的这个个人印象。这个是打破了很多外界对习近平抱有改良期待一些人的梦想。这对当局来讲，营造习近平亲民的势力来讲，形象来讲，也是一次打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次自上而下布置的有系统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对高瑜的这一次打压。所以二审这次走过场1个小时，我想这个没有太多好分析的。至于二审开庭会不会意识的轻判，即使高瑜轻判，那也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外交上的努力，包括像默克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想在高瑜的事情上绝对给中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另外一个从女权五姐妹的案例来看，我们也知道国际压力才是这些政治犯能够改善待遇几乎唯一的原因。所以我当然也估计，就是说高瑜可能会采用监外执行或者是马上就是保外就医的方式，或者离开监狱获得一定的自由度。但对于当局来讲，他可能不愿意松这个口，他最多只是需要一点点台阶而已。在这一点上，刚才我想苏玉彤也分析过高瑜给不给他的这个台阶，可能会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个都不影响当局在这次当中自始至终的这种的超法律的蛮憨的操作。
嗯，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第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对，
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提一个，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和一个忠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和主持人，既然这个中共当局他采用这个限制签证的手法来控制美国记者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维护自己这个国家媒体的这个正当权利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一个忠告，就是如果美国的媒体不能采用积极的维护自个儿权益的这种行动在中国大陆的话，我想高于女士的这些不公正这个悲剧啊，或者说不公正待遇，有可能今后就在美国上演。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请讲。
我觉得这个是共产党，就是那个专门就是。
赵先生掉线，请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
请讲。
啊，这个高瑜，这个新闻记者，他是资深记者。共产党跟这个上次这个社会运动啊，就是搞这个历史啊、整历史啊、讲实话的、啊，跟那个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啊，他是什么出身的呢？这个共产党他是三大王出身的，我相信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也好。这个历史也好，不要屈服这个共产党这个最卑鄙的手段，什么也子女来要挟，不要向他们屈服。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温先生先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到中国政府它可以通过控制签证的做法来限制外国记者进入美国，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温先生。
我想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记者被限制中国的签证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这种对等报复，也就是很多政治人士或者是媒体人士也曾经提过的建议。但对于美国来讲，他可能更重视的是一些立国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面。对于美国基本的价值来讲，限制媒体的报道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即便中国要对中国这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报道进行报复的话，也不应该用违反这种基本价值准则的方式进行。那当然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背景调查，例如在美国的签证当中对共产党员的一些基本的限制，然后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调查有可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我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是我不主张用一些违反基本价值的方式进行反对。但是我想这一点也是刚才天津这位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或者美国公众应该提起警惕，就是说如果不积极采取中国这种大外宣的输出的话，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最后会深受其害。
好，谢谢赵先生，您有补充？
对，那个关于签证的问题，我知道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出版量已经回到北京了，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应该有一个对等权利的制约。如果没有对等权利制约，那个习惯这个计划经济、习惯共产思维、习惯专制思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管理外交新闻机构的这些人，他随便的运用权力，他不知道这个在国际事务当中应该怎样进行这个对等的交流、对等的这个给予权力和对等的给予工作支持。那么你如果美国政府这不注意这方面的话，那就是将来这样的问题会越出越多。你看 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习自己说，那我们下车看看哪儿出了问题，他看完以后，现在这问题得到解决了嘛，就应该对等。你不提，你不管，那将来就是一个大问题。高瑜那样的，我觉得如果你记法要分，高瑜就是无罪的。你的党员违犯了纪律，你去惩处党员，跟高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111条应该根据宪法的政治违宪、立法违宪、司法违宪全部把它废除掉，这省了日后再害别人。那么高瑜的案件应该成为一个符号性、标志性的案件。你共产党要不要依法治国？你现在7年10月份已经喊出来了。那么高瑜的问题，你要依法治国，他不是党员，你就不应该用这个党纪去惩罚他，国法更跟他没关系，是不是？
好的，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就是说关于高瑜这个案子呢，他的二审有3次被延期，那么他代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动向？就是当局方面他是在犹豫什么，在期待什么？苏女士，
其实刚才温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案子，包括高瑜被抓的直接原因，因为触怒了最顶层的一个领导人。那他披露习近平的这些文章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我想中国的很多官僚，很多的马屁精，可能就是揣度上意吧，然后把高瑜抓起来。现在刚才赵先生用了很多法律上的这样的想拉到法律层面去解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案子始终都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过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官僚把他抓起来以后怎么办，没想到这个案子炮制成了一个国际上影响力这么大的案子，包括西方政府，包括国际的人权机构，包括民众，这个压力中国政府真的应该是感受到了。上月底默克尔访华的时候直接会见了高瑜的律师，包括昨天在中国举行的中德人权对话，德国的人权专员斯特拉瑟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法治的倒退，而且批评中国正走在一个政治的错误的方向，也呼吁无罪释放高瑜。那我想这样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感受到，但是他们抓的人又不可能轻易的去放掉，这就是一直在拉锯的一个原因。而在此期间他们就只能通过高强度的施压向高瑜来说你认罪吧，他们也是希望给他们自己找到台阶。我想这是一个延迟审判反复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一个原因，就是延迟审判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法律已经完全被党在控制，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谈，更确切的应该是依习法治国或者是以党法治国。那在这儿其实我还想延伸一下，对高瑜的抓捕，一是因为他直接触怒了这样的一个最高领导人，第二呢，我更愿意相信对高瑜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记者的抓捕，其实也是对很多在中国的为外媒供稿的人的一个威慑。现在中国对内是控制自己的媒体，控制国内的舆论，对外呢它是大外宣，包括购买国外的媒体和渗透西方的媒体，在国内呢他们也是用不发签证的方式对付外媒的记者等等。我想这是他们整体的要把中共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推行到全世界的一个原因。高瑜这个案子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代表的案例，我相信这个案子已经足够引起全世界的警示。这种红色的渗透，红色的意识形态，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
好，谢谢苏女士。温玉昌，
好，
请讲。
高瑜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把它放在中国的最近数以百计的政治犯的话，特别是广东几个案例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有人抓没人判。就是说抓起来的时候很痛快，但是抓完之后怎么处理就成了一个头疼的事情。我想里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主要是阅兵，还有就是习近平的9月份10月份的一系列的重要的外事活动，我想是拖延了整个进程。然后在11月份的时候，不仅包括高瑜，包括广东的郭飞雄、刘远东几个案子都会在未来的2-3天集中的宣判，这也是当